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啊，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分享了三次，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圣化当中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怎么说？我们自己啊，我们灵性当中，我们已经得到了重生啊，我们要有美好的灵性啊，我们要有非常美好的生命等等，都关乎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也是生命当中很实在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灵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话题。我告诉大家我真实的一个想法。当我查考我们彩虹之家三年前我讲灵性人生的时候，我讲了两次，一共是做了100张的这种幻灯片。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蛮感恩的，因为那100张的幻灯片讲了两次，还是非常丰富的，有许许多多东西，是一个非常整全的一个综合，一个整合。我今天在谈的时候，竟很奇特，我没有了讲第一次、第二次的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这是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奥秘的一个问题，这是在我们信仰成熟当中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可是呢，又是我们信仰当中每天每时都要遇到的问题。什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美好的、有神的灵同在的、被神的灵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希望我们的灵性焕发，我们的灵性更新，我们的新的生命啊，表现出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很可能我们走入了一种误区，或者是一鳞半爪抓到了一部分，但是其他方面没有抓到。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还是本着归正归到神的整全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当中，一个整全的总原则当中，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既定的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一个美好的整全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节是但以理书，大家快速的能打开圣经可以查考一下但以理书6:3，慢的没有圣经的就在那安静坐着听我谈。这段圣经谈到了很奇特的在旧约圣经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在你的亲属朋友和子女当中都愿意给孩子起的最 popular 的一个圣经的人名之一，对吧？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叫 Samuel 啊，一个叫 David， 一个叫啊 Peter， 还有就是 Daniel， 就是这个但以理。我们现在有谁做但以理啊？有吗？啊，王先生叫但以理，对。瑞瑞叫但以理，对，瑞叫但以理。那么但以理书6:3，它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他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过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立他治理通国。”这是在旧约当中，整个的以色列犹太民已经完全成为亡国奴了，已经被整个的外族所侵略了，所以这些人呢都流离失所，来到了异域他乡这样的情况，在一个亡国奴的基础上，在一个外族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但以理竟因为他生命充满着奇特的一种神的祝福、神的痕迹，所以竟被当地的外邦人最后选举为最受欢迎的领袖，而且这个领袖不是一般的领袖，很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个宰相的领袖。旧约当中还有一个人就叫约瑟，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东西。就打个比方说啊，就是中国人到了美国竟做了美国的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到这个程度，明白吧？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东西，很难得的。那么这里边就让我思考，我们就要带大家思考，这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奇妙的一个品质，让它具有美好的灵性呢？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祷告。哎，我们的圣天父， 我们已经来到你的真理面前，主，我们已经大开你的圣眼，主，我们特别求你真理的圣灵再一次保守我们，像以往保守我们一样，你保守这个圣坛，你保守这个圣殿，你保守你的圣子民。我们在你里边今天要思考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基要的，非常非常关乎我们每日灵命操练灵命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怎么获得一个美好的灵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按着你大能，按着你信实的应许保守我们，在你里边进入你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完成这关键的跳跃。主，就求你今天恩典于我们，怜悯我们，祷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阿们。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生命当中有奇特的一种东西，所以人是有一个体还有一个灵，这是很奇特的，我们有灵魂和体。这一点打个最通俗的比方，就像一个计算机一样，一个计算机有一个外在的硬件，还有呢它内在的软件，我们的操作系统，还有许多应用的软件，缺一不可。但是随着计算机功能的提高，我们知道软件才决定了一台计算机真正的性能，真正的品质，所以硬件相对来讲比例就降低了。所以我们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人论真正的体能体质来讲的话，我们许许多的东西不及其他的动物，比如说我们的跑步不及那种其他那种猎豹，我们的眼睛我们不及老鹰，我们的嗅觉我们不及猎犬等等。所以但是我们身体有一个奇特的灵魂，正因为有这个奇特的灵魂，我们就远远超过万物之上，就偏食小一点点。那个天使呢，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那个天使的原意就是跟神一样，就是比神小一点点，所以那个天使的意思也可以解释成比神小一点点。所以人的地位太崇高了，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所以进化论无论怎么样没有一个台阶，从猴子从猩猩从海豚突然间晋升到这么高的这么一个生物，没法解释的。所以这是整个宇宙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几个奇妙的谜。所以生命啊，我们说历史当中有很多奇妙的谜，第一个就是宇宙的来源，第二个是地球的来源，第三个是生命的来源，第四个是人类的来源，那还有最终就是人类的归宿问题啊，这是很奇特的。所以人类与其他的万物来源完全不同，突然间好像横空出世一样，就出现了一个高等智慧的，超过群伦的，超过其他的生物的一个高级的智慧，这就是一个美好的灵，灵魂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思考美好的灵到底是什么。我们彩虹之家在我们的退休会上，我们首次提出了彩虹之家美好的个体性的生命。我们先从个体上来讲，然后再从教会整体上来讲，然后再从国度上来讲。我们个体上生命，我们提出了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更新。第一个更新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身体要健康，我们要锻炼，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只是当一个过客，一个皮囊一个行旅，不是这样一个帐篷神的平衡的教训还告诉我们，我们要有非常健康的身体所以清华大学有一个校训叫做什么呢？叫做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要为清华工作五十年，对吧？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是清华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所以到清华大学里边，你看很多人到了四五点钟都要跑比北大的锻炼的厉害，而且它是有章有法的锻炼，大家都在跑步，都是那样。所以健康的身体是教会历史当中比较忽略的一点，只有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在身体方面才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种新的亮点。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强调苦行僧的一种做法，就是怎么苦待自己的肉身，让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的血气的来自这一方面诱惑的话都压到最低，所以我们进食到一个程度，进食到一个程度已经是羸弱不堪了。那个时候据说人的许许多多的一种血气的一种情欲的能力是下降到最低了，所以这样才可以好像最圣洁。其实这是一个有失偏差的东西，甚至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健康的一些性的需要也是神的祝福，所以改革以后给我们平衡了一个东西。那么随着宗教改革以后，尤其是我们归正这样的一个信仰产生以后，
我们就对人体对神的普遍启示具有了很努力的追求，就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所以近代的医学从解剖开始，然后慢慢进入各种功能各种器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现代的医学到一个程度，过分的一种解剖化，过分的一种还原化，过分的一种分析化，一种分离化，使整体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一种限制和摧残。所以东方的一种修身养性的一种东西就进入了现代我们基督教，尤其是中国的基督徒需要非常审慎探讨的一个东西，就是东方有非常美好的养生的一些东西啊。这里边如果没有一些邪灵的介入的话，比如说啊瑜伽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相信啊这里边有神普遍启示的祝福，普遍启示所带出的普遍恩典的祝福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点到这个为止。第二点，心智健全。心智健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属灵，但是因为心智有或多或少的偏差，所以好像祷告很厉害，好像背经很厉害，好像很火热，但是呢他的心智因为不健全不平衡，所以出现许许多多偏差，明白吧？所以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敬虔的人生要要，但敬虔主义是不可以的，我们祷告的人生要要，但祷告主义是不可以的，因为那样就进入了某种偏差的近乎偶像性的一种东西。所以神的道是平衡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整全的，耶稣的生命是丰盛的，所以丰盛就给我们带出了一种整全的东西。我个人最大的一个痛苦，最大的一个难处，最大的一个不解，就是我跟我一起同工的一些国度方面的同工，凡是特别强调敬虔，特别强调一种神秘，特别强调祷告一些东西的话，在做事方面都是两个人，很奇特的，就是你看到今天他是这样的，明天他也是这样的，你非常非常遗憾，非常不解。他做起事来，无论从他的态度到动机到能力，判若两人，一方面非常属灵，另一方面一塌糊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心智健全，心智健全包括在道德方面，包括在理智方面，包括在情感方面，包括在意志方面，包括在能力方面，包括在技巧方面，包括在知识方面，都需要平衡，都需要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现在的教会不讲这些东西，只讲福音啊，一种福音主义啊，一种天真的福音主义东西，以为福音一到好像我们整个就都焕然一新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教训非常清楚啊，这个我们的老我是渐渐的变旧的，也不是说孩子一出来啊就十恶不赦，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心我也是渐渐更新的，我们渐渐的。所以从教会来讲的话，我们在许许多多方面我们要平衡，我们在勇气方面，我们在道德方面，我们在舍己方面，我们在谦卑方面啊，我们在啊许许多多的现实方面我们都需要平衡，我们在持守方面我们都需要一点一点平衡。所以有些人理性很强啊，脑子瓜很大，脸白白的，脑子瓜很大的，但心小小的；有的人心很大，脑子小小的，这也不行。所以理性和心态都要平衡，所以我们人就变得很健全很健康。彩虹之家蒙神祝福，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在许多方面啊，天生都是好坯子，天生都是好料啊，天生都是好料，不是朽木不可雕，我们都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叫栋梁之材，我们都是香柏树啊，都是神的香柏树。所以我非常有信心，我看到很多年轻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现在看到我都是很高兴的啊。你看啊，像这个谁，像何欣，像这个谁啊，雪树，我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用孔子以前说的，这是胡连之才啊，这是一个碧玉之才，这是一个宝玉之才，就是都能够开发出非常美好的。最主要的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整全的理解神的道，整全的看到基督生命当中的丰盛，还有人性的一面，基督的人性方面非常美好啊，这个人性方面还给我们看到了在人性当中最高的，几乎跟神这种交通，跟神水乳交融，你中有我，中有你的，还有一个层次啊，我们叫做灵性的活泼，灵性活泼。如果一个人在人性方面人格达到了哇，像孔子一样啊，像岳飞一样，像许许多多的伟人一样，如果说他在灵性方面忽略了，不知道灵性到底是什么，不知道灵性和整个的我们的心智到底是什么关系，也是有限的。所以到谈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就神学方面有争议的东西。我这里谈的灵性 不是灵魂体三层法灵，我这里谈的灵是狭义的灵性，就是保罗说的，如果用方言祷告啊，对灵性有益；如果但对悟性是无益的，就是那样的一个分开。所以从整体来讲的话，啊，悟性我们说心智和灵性，它又是贯通的，它又是水乳交融，它又是一体的。只不过在功能方方面，我们确确实实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跟人、在跟世界、在跟自我在交往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种意识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然后我们还有很奇特的一些很活泼的一种直觉的一种很神秘的一些能力上的东西。啊，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啊，我们以前可能叫做直觉，我们可能叫做良知，我们可能叫做潜意识，我们可能叫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这里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的道德、在我们理性以外，我们还有啊，我们的灵魂当中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能力，就是一种很活泼的一种能力啊，这是一种啊，我们说狭义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给它定义为啊，这是一个灵性的活泼。这里边呢，我点到为止，因为这里边就进入了神学当中一些很奥秘的一些探讨啊，我们不做那种最奥秘探讨。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灵性活泼当中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灵性，什么叫做一个美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什么叫活泼的灵性？什么叫健康的灵性？就这个灵性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长大？所以何为灵性活泼与美好呢？像戴立义你那样多好呢啊！我到新加坡来，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竞争新加坡的总理了和总统了，多好呢，甚至我都不用竞选，人都请我来，那就多好，像戴立义那样。那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追求和现象啊。我们问大家一下，昼夜祷告是不是灵性美好呢？是不是灵性活泼呢？是不是呢？是吗？是吗？恩强弟兄，是吗？是，没错。一个灵性活泼、灵性美好的人，他的祷告生活一定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而且大有所得的。但是，是不是只是祷告、昼夜祷告呢？甚至真正的按字面理解，昼夜祷告，平常没事干呢，只祷告呢？那就不对了，那就我们说就祷告主义了，就有失偏颇了。所以 yes and no， 我们既是 yes 也是 no。 所以呢，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灵性活泼一种美好，似乎是对的一方面，但是又不完全，那缺了哪儿呢？我们再看那倒背圣经是不是灵性美好呢？我的意思就是圣经太熟了，很多人家嘛，很多你到温州去，我们以前有温州的啊家庭和姐妹来温州，我就见过一些弟兄，他那个圣经熟得不得了，很熟的，是不是这样的？李欣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是，肯定是这样。一个灵性美好的话，他的神的话语当然是很过关的。但是如果是全部都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似乎又觉得不对。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圣经背得很熟的人，哇，他常常用一些话语让人感觉很尴尬。但是话语以外的话，他又是好像是一无所知，然后对圣经真正结起来的话，好像有一点机械牵强，有卖弄之嫌，似乎又不对。所以既要对神的话语非常的充分的掌握，很爱神的话语，昼夜思考，同时呢似乎又不全备，好像灵性活泼还有比他以外的。对，这就是神给我们赐生命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中国老祖宗说的一句话，叫君子不欺。真正神造的这个人，因为有神的形象样式，他带有无限性，他不是被一个好东西什么框住了，他永远是一种无限的、无限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再看，是不是异象异梦呢？所以这100年来的灵恩运动给我们看到，一个灵性很活泼、很美好的人，一定是不停的在神那儿领受不停的异象的人。啊，只要是你有事的话，我就不停的一祷告，哇，就出了一个异象，哦，你看这样这样，所以我们就发先知性的预言，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前天我就跟一个啊灵恩运动啊弟兄一对夫妇跟我在一起。所以他一说话就说，神告诉我说啊，神告诉我说啊，神告诉我应该这样啊，对，不是这样你说的， 在祷告常常有一些奇特的一些领受和感觉。我不能说这个东西不是灵性活泼的一方面，我应该说灵性活泼应该跟神有一些奇特的相遇的经历，但是似乎又不完全，又不完全，对不对？我们说还有灵性活泼，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要告诉大家，一定赶鬼，这是不是灵性活泼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现在至少我相信，我们在中国的乡村的大复兴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方面的，我们听到太多的这方面的东西了，所以不能够否认，不能够否认这个东西，但是也不全备。那接下来我们再列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属灵的言辞，一个灵性很美好的人，是不是说出话来非常属灵，让我们感觉自惭形秽，我们跟他一说话我们就感觉很自卑，是不是这样？一个灵性很美好的人，一定是他有很多很多属灵原则的人，但是他表达出来如果是一种机械性的这种表达的话，我们总感觉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不能把灵性活泼和美好圈定在这样的一个层次。而接下来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一个灵性很美好的人，是跟这个世界非常清晰的划分的一个人啊，什么可以吃，什么话可以做，什么的东西话可以留，什么的东西必须砸掉，这边烧毁，必须的啊，都得拆除，等等等等，对吧？大家，我记得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有的人说这个龙不行的，那个偶像不行的，那个玉不行的，那个是文化不行的。后来人就问新加坡的钱行不行？因为新加坡的钱有个八卦在上面，你们打开就看到了，新加坡的钱上有个八卦。所以分别为圣，以至于我们其他的东西都不是人间烟火了，只要是一跟人间接触就觉得自己不圣洁了，好像这是灵性的一个表现。这个也有失偏颇，还有遵守律法，就是一个灵性美好的人他是失守律法的人。所以几乎这些许多方面我们在但以理身上都发现了，但是每一个方面都不足以概括但以理的品格。他很持守律法，但是持守律法不能够概括灵性健康的所有方面。再有就是美言善行，就是既有美好的语言又有美好的道德的操守，这样的人是不是灵性美好呢？也是也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八个方面给我们罗列的几乎代表了我们说福音派教会、敬虔派教会和灵恩源流的许许多多的现象，对追求灵性美好，因为灵性一打开，或者说灵性给我们开启的是最最主要的一个信仰的追求目标，我们就需要灵性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提升。但是当我们追求的不同目标的时候，你比如说当我们追求这样的一种遵守律法美言善行的时候，我们是比较福音派的一种做法比如说我们强调分别为圣的时候，比较敬虔派的一些做法属灵的言辞都是这样。当我们求异梦赶鬼许多属灵恩赐的时候，是比较我们说寻求属灵恩赐的这样做法，灵运动学做法。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的一些做法。那么既然都不能够概括灵性当中很美好的一些东西既是又不完全，我们就要探讨灵性到底是什么。所以灵性到底什么，我们还要回到圣经最基要的东西，最开始的东西。当圣经谈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这是灵的第一次出现，这是灵第一次出现，在整本圣经出现。这个灵的本意是 Ruah， 它的这个大概的希伯来的发音是这样 Ruah 这样。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气息，就是风的意思，就是风的意思。那么这个灵到跟人发生关系是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这是人的灵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第一次出现。而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这个应该是写错了，二章七节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边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神造人是把两个部分合在了一起的，一个从泥土那一张给我们一个有形的器官，第二个他吹了一口气，就是 一个气就出现。这个气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和那个入啊虽然是不同，它是另一个啊，它大概发音的是那沙玛这样的一个发音，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它的本意也是这样吹了一口，而温柔的吹了一口气也是这样的一个气息的意思，也是一口气。所以这样的话呢啊，他这个人呢亚当呢就突然间就像兵马俑一样在那站着，突然间就活起来了。你看到美国有一个科幻片嘛，就是 Museum 那里边啊，里边全是古代那些人，突然间起来他都活起来了，就像这样，很像兵马俑吹了口气活了。这是最神奇的一种东西，最神奇的就是生命当中最最神奇的东西。我以前总是有过比喻，就是比如说江毅他们这个同学，这个人我也认识，我也见了面，这个人年纪轻轻的，当他还有那个生命气息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关节都可以被这个气息调动，都可以被这个灵魂调动，就是非常啊非常有机的在一起协调的工作。当这口气最后一口气离开这身体的时候，哇，这个人完全就没有意，整个的它的功能就没了，接下来的话只是一个解剖形上的解剖学上的某某某，再也不是活的这个人了。所以呢在东西方都对生命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太感兴趣了。所以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叫做道家叫做精气神啊，我们在练气功啊练武术当中就提出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我们叫做混元气啊，丹田混元气，这个东西就是好像一股元气突然间进入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被这个混元气所驱动，哎，我们就成为活的了。圣经这句话似乎成为我们老祖宗的这样一种精气神，一个混元气这个概念的好像一个佐证，好像一个支持。因为人有了这口气，哇，才真正活起来。这口气一没，你们看到真正的啊，当家族啊，将老者死去的时候，他就在那呼吸呼吸呼吸呼吸，你们看到没有？呼吸呼吸，他到最后一口气呼最急促最急促，嘣，最大的时候呼吸，这口气没了，哇，这个人就完了。啊，你看到人就是刀气啊，就是最后就打人。大家不要乐，大家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块，啊，就是你打打打，这口气走了。啊，我们的人就完了，我管它叫碳水化合物，就变成碳水化合物，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气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要专注于这个气，这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在圣经把这样的一个混元气啊，一个精气神这个气告诉我们了，这个气远远比我们中国老祖宗无论是道家还是气功所谈的更加精细。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气有这样的灵性当中这样最基要的几个属性，所以叫做灵性之要。第一点我给它总结了三个字，大家记得这三个字啊，这非常非常概括的总结，高度概括的总结，你看对不对？因为我说今天的讲题是我讲到这么多久的话比较有挑战的性讲题，因为它是一个值得深思探讨，而且很多东西探不明白，包括生命的科学奥秘都探不清楚，神学有很大的争议，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探讨也是恐惧战兢的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太厉害了，太深奥了，太奥秘了，同时又是太实在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对付自己的生命，对付自己的灵魂气息。那么第一个字我叫做圣啊，第一个字圣，也就是他的这口气是从真正的生命的本体出来的，本源出来，神出来的。所以神人有一口气，这个生命的灵魂这个气息是从神而来，这是第一点最最关键。第二个啊，我叫做活，因为有这口气，所以这个兵马俑就活起来了，一个泥土就活起来了，这是神的启示，一个很基要的启示。所以所有的生命活的东西，活的东西那种 vigor 那英文就那种活力那种东西，原来跟这个气有关系，对吧？第三个，我们在这段圣经里还有一个高度概括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啊，我管它叫做寒，就是徐瑞寒的那个寒，徐瑞寒的寒什么意思呢？一个涵盖啊，一个囊括，一个虚寒含在里边的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圣呢？啊，简单的说就是从神而出，这个气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出来的，所以它带有神圣的一个东西， 神圣的东西，它是神造人过程当中很奇特的一个东西。同时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灵魂既然从神而来，怎么样呢，他就跟神有一个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跟神有一个母体和婴儿的关系，有个脐带的关系英文我看最近有本书，它叫大动脉的关系，大动脉的关系，它就是跟神有一个奇特的互通有无的关系，它跟神有一种交流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圣不简单的是说它是个本源就完了，它本源不是，它还有一个动态的一种交互的过程。所以这是这圣字所隐含的东西。说它是活，它是生命之本，就是原来一切生命都关乎从神而来的这个气。所以在诗篇在约伯记里边就有许多的经节，就相当多的几节经节就谈到了神呼出这口气，万物都有这样的一个活物，都有一个灵物。所以当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谈到了神把众活物领到他身边，他就命名，就给这些活物命名的时候，那个活物和这个二章七节所谈亚当变成有灵的活人是一个东西，英文翻译都叫做 living soul， living soul 就是一个可以活的一个生命，就是可以叫生命，原来都是。所以生命之本就是狗，就是猫，万物都有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气息，只不过它气息好像是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气，但它里边包藏的奥秘太多了。所以第三个概念就叫做寒，寒是什么意思呢？我管它叫诸会之藏，诸会之藏宝藏的意思，宝藏的意思，就是这个寒它是这么的奥妙，好像一股风，好像一股气息从神这么简单的吹出来，但是它隐含着太多太多的奥秘了。我们说有理性有记忆能力，有求知的能力，有意志，有自由有许多态度，原来都隐含在这口气里面的。所以它是个寒的概念。所以人的灵有让人活，同时人的灵隐含着太诸多的奥秘了，涵盖太多的，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生命到底能承载多么多么大的这种东西和容量和潜力就是这样三个点。那么约伯记在谈到这一点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人里面有灵是从神气而来的，然后这个气使人有聪明，你就看到了它确确实实它是个寒的概念，它隐含着太多太多的这种智慧的这样的一种根子，一种智慧的一种潜在的一种力量在里边的。这个聪明这个词的词义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有很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它是一种接触的能力，感知的能力，就是一种 perceive， 英文 perceive 的一种能力，就是与外界非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我透过灵，我透过五官，透过各方面的一种传感系统，一种知觉系统，我可以领受外界的一些信息，我可以感知外界的世界，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二个还有一个含义是理解的意思，理解就是我把这些外界的刺激吸纳过来，我还可以辨别，我还可以理解我还可以给它概念化，我还可以分辨，最终我还可以给它记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叫聪明。所以是有诸般的一些智慧的一种功能，一种智慧的能力。然后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九节，这里边也谈到了这个东西，就是神从泥土当中所造的各种活物，包括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的走兽，都带到那人面前，那个人呢就可以辨别，就可以命令，就可以认知，就可以感觉，然后辨别，然后概念化命名，最后记忆，所以最后就成为这样的万有的一种分类体系。所以亚当实在是他的灵，那个灵的能力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从二章七节看到了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有诸会之藏的这样的一个灵，这样的一个灵，然后接下来神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灵它所展现出来的功能能力。所以出埃及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节，在谈到建立会幕的时候，所以有两个能工巧匠是很有名的，一个叫比萨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呢，神要用他们，所以神就用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就是比萨列，然后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里边就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就是原来我们的灵跟神建立，虽然那个时候我们出埃及已经犯罪了，但是神拣选的子民是要与神同在的，是要有一个以马内利的神的旨意在里边的，所以神就会把他的灵按照神的旨意加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以加在人生命当中的话，人的智慧突然间就提高了，不仅智慧提高了，能力，我们就是肢体的能力也提高了，我们变成了能工巧匠，不仅很聪慧，但能工巧匠了。所以就告诉我们，原来人的灵和神的灵有一种奇特的一种关系。所以路加福音在谈到这个情况下也来了，他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平静了。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很奇特的灵里边的，给我们看到一种能力，就是灵真正的发出能力的时候，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二重性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那就是他斥责风浪，那风浪就平静了，明白吧？他斥责风浪，没有说我研究啊，这个风浪是从哪儿来的，台风是几几号的，叫什么名字，然后风力有多大，最后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爆破手段或者影响手段给他转化，不是这样，一句话就斥责走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奇特的一种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跟大家就总结这几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灵性之功。灵性之功的意思就是功能功用，它的重要的能力，我给它高度概括为五个方面每个方面一个字，很好记，大家记一下第一个就叫做气，契合的意思，密契的意思，团契的意思。所以原来灵神很奇特，因为人是概念是有限的，神必须用人当时希伯来老祖宗有限的概念来描写这个灵是什么，它就是如风如气如水如火，所以给我们看到都是一个似乎是无形的，似乎又是涵盖的，似乎是柔韧有余的，行云流水的这个东西。如果气吹来，我这一口气吹过来的话，它很快的就占据这个房子了，这房子有大，这气就有多大我如果这口气吹到一个小的瓶里边，它塞住了以后，这个气就在这个瓶子里塞住了。所以气这个东西，它可以充满很多，它可以遍布四周，无形无体，它从来不冲撞。第二，它可以涵盖很多，所以你把一些东西放在气里边，你怎么放怎么有。所以气没有到一个程度，嘣，不行了。所以气基本上是相当恢宏的，所以非常有包容能力的。所以气当中又很容易混杂的，所以气跟这个水也不同气跟这个钢体也不同。所以钢的东西我们说泾渭分明，我们说水和油很难混在一起，我们说这个有形的物体很难真正掺杂起来，但是气就很容易啪一块就混在一起了。所以气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隐含着本身的一种能力，就是一种契合的能力。什么叫做内外重呢？内外重，我告诉大家，当神吹了这口气以后怎么样呢？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变成有灵的活人以后，你是不是能看到这个灵的当中气大概在脑门以上脑门以下都是体然后气和这个我们身体分开，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啊，小钱是这样不是这样吧，不是这样。所以灵魂跟我们身体就是浑然一体，我们不知道灵魂到底抽下去那口气怎么给它抽一下给它抽走了，不可能，它就混到我们身边，就成为一个整体。所以犹太人对灵魂这个概念，他跟 nefesh 这样的概念，他从来没有像西方解经家这个概念，西方解经家总要把灵魂和身体分开变成二元论，你知道吗？但是犹太人实际上是一元的就是灵魂体，就是一体的，你很难抽象出在一起的。这很像我们中医的概念，就是人变成了浑然一体的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色这样一个人，明白吧？所以他本身在生命当中就做了一个完美的合一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有灵魂，所以我们的脚和手从来不打仗，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有灵魂，所以我们的眼睛从来不抱怨脑子我们的鼻子也从来不抱怨眼睛我们就非常有机的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契合的东西，它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完成了内在的契合。 然后他在灵里边也完成了那点契合，就是我们里边有理性有感性有很多，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原有的神所希望的灵魂原来是各个方面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最悲哀就是说 OK 你学理工的大红，你学这种啊化工的你就学化工的了，最后我们的就是化工思维，就是那些东西啊，最主要的就是学理工的哇冷冰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很客观很逻辑啊，很框架很分析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你学艺术的哦富思学中文的你一定要哇浪漫丰富多彩你练这样。所以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自己的所学的东西是互相打仗了，明白吗？今天就控告自己，哇，今天怎么这么理性呢？怎么一点也不活泼？明天说自己浪漫过头了，就是这样。我们别人也常常给我们自己划分这样，这就不对了。实际上，人的感性理性本来是非常非常协调一体的，尤其在犯罪以前是这样。那么，什么是重呢？重的意思就是外在的，就是亚当当时候跟万有。包括树木花草，包括整个的其他的动物，包括神，包括以后跟夏娃，都建立了一种美好的契合的人际关系，美好契合的生态关系，美好契合的人神关系。所以在伊甸园里我们看到神把众物叫到亚当面前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人和神的美好的契合，人和万物的美好的契合，以及在夏娃出来以后的话，亚当第一个看到了，哇太美了，他没有说哇这个太美了，我是不是把我都比下去了，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嫉妒的心，那他就向神控告了，说你为什么造了我还要造一个比我还美的人，就像周瑜所说既生瑜亦何生亮，他就不会出这个东西，他说哇这么美，哇就是非常欣赏，发自内心的赞扬。我们现在被罪玷污以后，我们不会发自内心赞扬，我们发自内心赞扬都逼出来的，要赞扬，然后酸溜溜的我要赞扬，哇今天挺美啊，而且在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亚当第一个赞扬很狠，而亚当说了一句很奇特的话，他是我骨中的肉中的肉，他就把他的生命和自己生命那种本质连在一起了，他看到了他们的合一的一东西。所以这个契合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亚当那个时候和耶稣斥责风浪的时候，原来神祝福于我们要我们治理这地管理万有，实际上不是用我们现在的方法，我们现在的方法用什么方法，用一种计算机的控制的方法，用一种宇宙学，一种大气学，一种好像是人工降雨人中啊测量地震各方面，我们是一种非常被动挨打没有办法用知识型的一种控制办法。我们相信从耶稣斥责风浪还有从亚当命名万物那样跟万物和谐的东西的话，我们相信神那个时候吹的那口气给人和万有当中有一种互相契合的一种相通的这么一种东西，对吧？而人当时管理万有不像现在这么吃力，不像现在这么吃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谈最最根本要谈的第三点啊，第二点叫做变，它有这样的一种契合的能力。那契合的能力是不是一下子哇你说有我总有，大家都像和面团一样唰都混在一起了，或者像一滴水滴到水里边，一滴墨汁滴到水里边，最后一会儿哇都混在一起了，不是这样，它还有一个很清晰的辨明，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但是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关系，但是依然你是你的 identity， 我是我的 identity， 它有这样一种辨别能力，而且能辨别事物的本质。这是我们看到亚当在神面前命名那些人，命名那些万有的时候所表现出来隐含的一个能力。第三点叫做那的意思就是神造人给人这个灵本来就是一个恢宏博大的，我们中国人常常用一字词非常好，叫做虚怀若谷，本来就是个虚怀若谷的，而且比谷还大，我们这个谷是没有边界的，因为谷多少还有边界，对不对啊？洪水泛滥的是谷漾出去了，我们这个气它是没有，你怎么放我的气都容得下，你怎么放我都容得下，它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呢当造完亚当的时候，神把这样的一个品质给了人以后的话，神怎么样呢，就开始往里装他自己的丰盛，装自己的祝福，装让人应该成为人，应该成为人潜在的美好到成就的美好当中一切应该具备的那些东西，神就不停地装，而且没有止境， 就是我们在天堂里面可以想象，就是神依然要完成这种奇特的生命的更新的过程，而且我们在天国里面既享受神的无限，同时也是在无限当中享受无限，就是没有一到一个程度，到了万万万万年，我们在天国里突然间我们卡住了，我们整个都装满了啊，我们人就成为跟神美好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活泼的，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的，这样一种动态的一种领受交流，领受交流不停的美好，这是神的形象的样子，一个无限的在那里。所以人本身是应该接纳的，人本身应该虚怀若，人本身应该因为有辨别能力，所以我们不怕有许许多多的相对的中性的或者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很多东西。第四点啊，就是通，啊，就是通。它不仅是接纳，它不仅是啊辨别，不仅是密契，它还可以贯通。贯通的意思，就像刚才这个比萨列，就是出埃及记当中，神把他的灵降到了比萨列的这个灵里边，所以我们跟神的灵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特的密契。就像我们圣灵啊重生我们以后，神的灵住在我们，就进入了这种密契。那么我们相信在没有犯罪以前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亚当和夏娃之间可以进入灵和灵之间的这种密契，我们可那可能是在灵里面被提升出来，或者灵魂出窍的一种状态，或又向外一种状态，一种密契，也可能是一种奇特的我中有你，你中我有的你中有我的一种密契，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的关系。所以我们人常常就会有灵感，有什么启示，哇，有奇特的一些像泉涌，我们叫才思泉涌的一种东西，源源不断的一种东西。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我曾经生命中有不停的有一些这种小见证，就是突然间有一些奇特的一些关于真理的一些想法呀，关于人的一些看法呀，还有一些意象，一些东西都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慢慢恢复原来，到天国以后我们会打开这样的东西，我们再一次跟神有通的关系啊，内通和外通。什么叫内通呢？内通就是把自己的许许多多的知识，许许多的经验当中都很通达，都很融会贯通。外通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灵魂超越了一种概念的一种知识和表象的交流进入了真正灵与灵之间的交流我用一个比喻，常常这样比喻，就好像我们是两个瓶子我这瓶里面不是装的不是水装的是茉莉花花香，我这个瓶子装的是什么呢？是玫瑰花的花香。因为犯罪了，我们的盖都给锁死了，锁死了。所以当我们两个人要交流的时候，你那里边到底是什么香气呢？这里边就说我这里边是类似于茉莉花的花香，那你那里边他说我这里边是类似于这个这个什么呢月季花的花香。那他说到底什么是玫瑰到底什么茉莉花呢？什么是茉莉花？他说茉莉花香就是茉莉花香这就是中国很多很多奇特的东方的宗教传统，当他进入了一种很奇特的灵里边的一种神秘的东西情况下，他就说不能说，不可说，说不得，他就进入了禅宗的东西，你知道吗？佛教你看很奇特的一些，当人生命到一种很奇特的体验到程度，他就说不了，我无法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喻这个东西的，只有你自己经历。那当我们真正的神的灵真正我们恢复了以后，我们把这两个盖子都打开了，这个气息进来，这个气息出来，你中有我中有你了，我们还用说吗？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已经经历感受到了你原来茉莉花你说了半天是这样的味道原来月季花你说了半天是这个味道，但是不是就等于两个人合在一起了，就等于默在一起了？不是这样，这个瓶子的盖他想打的时就打，他的主权在他，这个瓶子想打的时打，所以我们密契当中还有一个人的独立的主权，所以还有一个互相尊重的问题。所以这里边似乎我们踏实到三位一体的一些神秘了，就是三位一体当中他想交流的时候可以充分的交流一些，他想分的时候可以充分的变成绝对的三，然后他合的时候参大内又是绝对的一这里边我们隐含的出现了一些三位一体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更深奥的东西。 通可以通到这个程度，所以通达到这个程度，就是内在的许许多多东西贯通了，外在的许许多多东西贯通了。最后一点，我们叫做力，力，它有一种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不是透过知识的传递，不是这样，就像神的话一出口的话，嘣就出现了一种能力出来了。力量它出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的影响当中的话，我们依然依稀可以看到。你比如说一个家长很有权威，一个父亲很有权威，当孩子见到他的时候，就像老鼠见猫，他眼睛一瞪的时候，哇，马上他就他用了，所以他就带有灵的一种传授，一种传递的力量。当然这还是通过有一种表象的传递，还是有一种媒体的传递，那么灵里边有一种直觉的传递，一种穿透力的话，它还是有的。所以现代人把这种潜力慢慢透过一种其他的，有的甚至是邪门歪道的去迸发出来的话，我们人会出现一种这种能力，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啊，我自己曾经经历，只不过不是那种操控的，是一种认知的，就是你会看到你真正以前啊听到中国气功的一些东西的话，他就会这样，他就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的时候，鬼使神差，甚至他都不做，他就在这个地方发力，然后你在那边是奇特的，就好像就被他控制，是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呢？我们从创世纪当中，我们隐含着看到它是可能的，它是可能的。到神的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原来我们在神里面都可以各就各位，很可能神的能的控制能力超过被造物人，那人的控制能力超过被造物，包括啊其他的生物。啊，包括也包括其他的自然，因为神给了我们控制这个权柄，他依然一定要给我们这种恩赐，所以很可能不是我们透过一些运算的一些东西去控制这万有，而是透过我们灵里边的力量去控制它。但是罪使我们失去了这个能力，啊，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一的点化一下，什么是气呢？气原来是合一之本。因为灵里边有这个契合的这种本能，所以我们才有合一的本能。原来在伊甸园里边，神给我们一个看到了一个很合一的潜在的能力，到了新天新地我们也这样，就是因为犯了罪，我们契合的本能丧失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了。因为变，我们有序之本，就是因为有辨别，我们的合一是有秩序的合一，是想秩序就秩序，想有程序就程序，想 percent 就 percent， 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合一，不是一个啊一个大杂烩的合一，混沌的合一。什么是那呢？那我们叫做成之本，就是学习之本。学习的最高的目标就是成全，啊，就是完成，达到最高的标准，这样的一个合一，啊，这样的这个之本，啊，因为有通，所以啊，因为有通，我们有会之本。通是什么呢？通达，所以我们就可以有直觉性的这样的智慧，我们就可以领悟很多很多啊，超越现象，超越情感，超越感，超越言辞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是智慧的根本，智慧的根本。还有一个力，力是什么呢？力是力量，灵里面出连的力量，是摄之本。摄是什么呢？统摄的意思，统摄万有的意思啊，就是管理万有的意思，所以我们有摄之本，因为有这样的力，所以可以威慑万有，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三节啊，第三章七节就谈到了他们吃了智慧果以后，然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裸体的，就出现了人犯罪以后第一个灵性方面的转变，能力方面的一种 deform， 一种扭曲，一种扭曲啊，甚至是一种丧失啊。我们接着再看另一个经节，那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树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出现躲避。那接下来啊，然后当神谴责他们的时候，亚当就说了：“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果子给我吃了，我就吃了。”啊，我们出现推理。所以罪与灵性之损，罪与灵性之损。那么罪到底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的灵魂，我们现在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的灵魂好像就这样，但是殊不知都是最后被罪玷污有损害的一些灵魂。原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灵魂，这个之损是什么呢？一个就叫做己，己突然间出现了， 而且出现很大很大。以前有己，我们叫做啊，在变的过程当中，在通过我们还是有己的，我们是这是自己变别人，但是这里边己突兀的出现，形成了我和他之分，这是我的，这是他的，我他之分，就形成了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表，突然间我们再看问题的时候，我们通过他的表象现象看问题了，我们只是通过他表现出的现象才能认知他了。这是第二个灵性能力的堕落。第三点我们叫做拒，就是开始拒绝了，不是跟神那种水乳交融那种啊，你来了我可以收纳，然后我东西当中我也可以传递给神，不是这样的一种啊接纳收纳这种交流了，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某种不安全感，某种因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感，一种惧怕，一种自我中心，一种自私的东西，而排斥一些东西了，拒绝一些东西了，他再也不是那种虚怀若谷的那些东西了，不是那样的东西，不是从善如流的东西，而是抵挡拒绝一些东西了。啊，第四啊，就是闭，他不能再通了，他通不了了，他就闭锁了，就自己的东西，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塞子塞住了，他自己也出不来了，别人呢也进不来了啊，然后彼此都形成一个无形的墙了，所以我们人和人之间很难知道对方内心想的到底是什么，只有通过语言的。最后一点啊，我叫做孤啊，孤，因为他封闭了，所以他很孤独了，孤独他所产生的在神的灵里边所祝福的那种能力出不来了，所以他就软弱了，他一下就弱下来了，跟泄的皮球一样，这就弱下来了，所以他就影响到我们的许许多多方面能力方面措施了。我们稍微点化一下，当己的出现，我和他的分开以后的话，就出现了私心合损。什么私心呢？就是私欲的兴起。什么是合损呢？就是合一受到损害，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合一就变得很难很难，包括教会里面，为什么教会现在这么不合一呢？就是因为有罪带来的一些恶果，都有我的教会，我的小组，我的山头，我的东西，就出现这种，所以我们叫做私心合损。因为出现表了，我们只能通过外表看待东西了，所以亚当夏娃看到的不是他背后神的那种荣耀了，那种本质荣耀了，当然人的荣光也褪去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他表象了，所以是吃生物体的东西了。所以表出现了以后的话，我们叫做文星至损。文星是什么呢？文星外在的文饰，本质的损耗，就本质的穿透力的认识损耗了。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姐妹捯饬的这么厉害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我们吸引弟兄的话只能靠这个东西。为什么弟兄的眼目很容易被姐妹的捯饬所掩盖呢？就是因为我们只能用眼目看外表了，所以我们就不停的怎么样呢？买化妆品做美容，我们本质上忽略了，我们本质上一忽略怎么样呢？我们连自己也欺骗了，我们就完全搞一些比较虚华虚荣的一些东西了。弟兄也是这样的，也就不好了。所以呢啊，弟兄，我们现在被姐妹之所以上当的话，哇，这弟兄酷哥酷到这种程度，头发哇打的那个头发都到那种程度，所以他的心到底什么我不知道了，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表的纹饰的。因为有拒绝了，因为有拒绝，有我的私欲，有我的安全感的东西了，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异性至损，就是臆断的自我的东西兴起了，我认为这样，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真正的智慧看到本相的智慧就损耗了，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有关闭了啊，咦，怎么搞的？有实行会损，因为我们封闭了，我们是靠表象来认识的，所以我们概念知识，我们汗牛充栋，几乎每一天都要诞生不停的论文的 paper， 就是很多东西，但是统一的大的本相性的智慧，那种穿透力的一种直觉性的智慧，本质性的智慧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留下很多的概念去理解许多的事情，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了解、误解和前解、错解。然后因为孤独了，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对万物的这种统摄穿透能力了，影响能力了，所以我们只能是靠着方法技术啊去控制一些东西的话，所以叫做术星同损。什么叫术星呢？就是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小的程序，小的方法，这个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真正的统御万有的那样的一种灵里面的威慑能力已经没有了，明白了吧？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提出了灵商与灵性健康度的问题。灵商啊，以前我们曾经谈到啊，这种灵商叫做SQ， 就是 spirituality quotation 叫灵商，灵商与灵性的健康度、灵性的美好程度啊，它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叫契合力，契合力就是一个真正的灵性活泼、灵性健康的弟兄姐妹。你要回到神创造灵性当中灵性最本质的属性，它本身是可以非常美好的你中有我中，这种来自自由契合力，对吧？所以契合力就变成我们灵性美好的一个基本素质。所以我看弟兄姐妹，如果说透过这段啊我们的分享的话，我要再评估大家的灵性是不是有造化，是不是需要怎么去调整归正的话，我就首先看你灵性当中契合力怎么样，知道吧？你的契合力本质上越好，我就说这才是一条璞玉魂金，这真是一个可塑之材，这是一个相反数。有的人就是柳树啊，有的人就是杨树，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契合力是很关键的。契合力是什么呢？契合力原来就是忘我舍己度，忘我舍己的程度，明白吧？如果你说你背经背得很好，灵修灵得很好，但是你的东西忘我的东西很少，舍己的东西很少，你的契合能力不可能很强，明白吧？所以契合能力很强，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许多的人契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家要学。有些人契合能力是比较弱的，有些是硬邦邦的那些东西，所以大家要反省自己的，是因为你的东西太固执太硬，许许多的东西啊，不是那种行云流水的那种关系，而是规定的，这个时候我要做这个，这个时候我要做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这是我定的，我定的，这样。这样的话他契合就很弱了，明白吧？所以你看契合能力的时候，你就我还说谈到沟通了，就是他总谈自己啊，总谈我，总谈我的规矩，我怎么样，我怎么想，我的计划，我的东西，我的目标，就谈这个东西，这个契合力就很弱了。第二点就是洞察力，实际上分辨的意思，洞察力就是光有契合力，它不是一个糊涂匠子啊，它不是脑子糊涂匠，它还是有相当相当的洞察力的，所以就是分辨诊断能力。诊断的标准是什么呢？诊断标准是基督啊，是神的真正的总原则。所以一个灵性美好的人，他不是没有一个对问题的归正和分辨能力，他很快的就发现有些问题不对，有些问题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明白吧？这是洞察力。第三点啊，有的人哇很温柔，很柔很柔，但是分辨能力不够，这也要大胆子的，你看，因为他一分辨不力，他光契合合在一起就没有自己了。神造人是有自己的，有你自由意志的，然后呢有万物的秩序的，各从其类的，然后呢彼此之间是和谐共生的，是这样的一个。所以灵要维系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一个旨意。第三点叫做容纳力，容纳力，容纳力就是领受和包容度，容纳力就是对许多许多东西不停的往自己灵里面添加，添加也就是人的学习能力、求知能力、还知道接纳能力和包容能力，就是对有一些奇特的啊，不是原则性的东西当中的一种包容能力，这个很关键，不是一触即跳。哇，就是自己最圣洁，你只要不同的妈妈做，不是这样的。他知道，因为他有分辨能力了，所以他包容能力当中也是一个人灵性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重要的潜在素质。第三点就是通悟力，通悟力，通悟力的意思就是感通与创新的能力，感通与创新能力， 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感通就是常常有奇特的一些才思泉涌、一些灵感的东西，一种与神交互的东西，一种靠着外在很大的大自然啊、宇宙啊、思想当中的一些安静状态下，突然间有很多美好的一些东西。它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灵里边的很重要的一种相通的能力就在里边了。所以呢，因为有感通能力，所以它一定是一个贯通的，它不是一个很挨板的，不是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它具有创新的这种能力。因为有感通，它具有不停的创新，也很活泼。最后一点就是影响力，影响力是生命的激励能力，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可以透过方方面面的一种东西传递，使对方的生命被激发起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弟兄姐妹，你们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你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讲道，你本身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或者是你接受了牧者或者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让你去传递，叫别人过来，或者是影响别人。最后这个人拿着很好，他听懂了吗？听懂了，有信心吗？有点信心。然后去到那儿，冷不丁这一说的话，最后就没了。啊，比如说在营销方面就是这样，哎，有人一去的话，哇，一谈，把人都火热起来了。有些人去了以后，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到那一弄，挨板的不得了。每个人他自己说完以后，自己都不想买了。有没有这种人？啊，这是灵性的这种活泼的影响力不够。啊，我们受科学、理工影响很深的人，常常是把一个非常激情、满意的一个生命，最后变成冷冰冰那种。你说他呆吧，他非常委屈，因为他背的滚瓜烂熟。你说他不呆吧，你确确实实又很难攻略他，因为他把好好的一个东西全给我搞砸了，就是这样。所以很多，因为有很多领袖学在研究领袖，说是最终领袖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叫做 charisma， 就是一种魅力。就是他一来，嘣就活起来了。那他不在的话，就好像大家群众就缺了一个东西啊，他就是奇特的一个魅力。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大家喜欢看历史，你就会发现什么是历史上当中一些所谓的大人物英雄，什么是我们啊普通的东西，就是凡夫俗。就你就会发现，哎，有些人出来以后，真的就出现。所以在中国易经当中有一种奇特的话，他说了一句，我看了这句我很吃惊。这句话，他说圣人坐而万物动，就圣人一兴起，万物都好像连狗猫都看起来，哇哇，这就圣人要出来了。都出现这样的东西，很奇特的。圣人做的意思就是兴起的意思，万物都好像被他牵引住了。所以大家记着，所以对历史不要轻易的评判啊。所以以前中国有个大诗人杜甫就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评论历史的时候是冷冰冰的评论，而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以历史的生命展现的时候，它是很有一些气魄的，也是气魄。但是这个本源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神的灵气，那个灵的啊，那也可记得。那我做了一个粗糙的一个打分，所以大家回去你们小组里去打分去。我告诉你，在灵性当中，气和力、灵的合一的能力、团气的能力，是灵性美好的三十分。如果一百分当中，它就自己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一左右。如果一个人很个了本子啊，非常个性、非常什么的话，你在这个分要失分很多，所以你就要求神怜悯祷告，你叫神快快的改进你这个东西啊，不要特立独行。不要标新立异啊！不要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搞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的人都是在契合能力叫大大的折分的人。与其这样，你不如啊学啊我们的这个啊静红姐妹啊，我们学了很多很多年长的人都有这美好的，哎，他到哪个地方契合，哎，大家莫名其妙的大家都跟他好起来了，是专门有这些东西。而我们年轻人呢？有一些，尤其是啊，中国家庭孩子出来的话，尤其是有些才华的人，总好像要摆成一个东西，要大家先看看我啊，先听听我，然后我要发表一些某东西，这样的话，莫名其妙的我他就分开了，所以这个契合能力就是很弱的，得分很少。那接下来呢，洞察力呢，我给他20分。哎，因为灵，神给我们的灵是一个有秩序的，他能看到神的荣耀的秩序创造。容纳能力就是学习和包容能力，我给他15分，然后通悟能力我也给他15分，影响力我给他20分。 就是他的一种超然的一种影响力会给他而言，啊，这是一个灵性健康活动，你加在一起，最后你看看能不能及格吧。嗯，灵性活泼者的特征，灵性活泼的特征，灵性活泼的特征，我可以用这几点概括一下。第一个，他是和睦天使，他一来了，许许多多纷争，大家似乎都有归依了。大家都在给他抱怨请诉啊，你看你给我解决办法，他说好啊，你也有道理，你有道理，大家都在，最后大家都其乐融融的。他是和睦天使，大家学我们生命当中谁有这样的特点，谁有这样的特点，你就拿分了。我看我们文强弟兄就有这个特点，就所有同学还是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了。第二个，他是诊病高手。哎，因为文强弟兄有个奇特的特点，就是我跟他交往这么多的话，我从来没有听他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苦毒的抱怨过谁。他总是说虽然那样，但是他还是有好的，虽然他还是好的，对，他是这样的，很奇特的。他第二，他是诊病高手，就是他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对，他到一个问题，他是一个非常能看透神的原则、神的心意、真理本相的人，也是看到生病的本相的人，所以他会给诊治的。第三个，他是莘莘学子，莘莘学子，莘莘学子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可以渴慕、可以求知、可以追求这，哎呀，就不停的啊，就是所谓的那个谁。唐崇在定义什么是敬虔是吧？敬虔是什么叫敬虔？他说就是不懈的追求真理的人啊，这样是不是啊？就是啊，谦卑啊，什么是谦卑？就这样，什么是谦卑？不停的啊追求真的那个人，从来没有满足。我叫做莘莘学子。再有一个，他是宽容长者，他说宽，对于一些小错误、小过犯、小什么东西的话啊，他都是很大的包容和宽容。他虽然批评你，但批评过后的话，他依然待你如子，啊，待你如亲，这样的东西。再有一点，他是不弃君子，他是君子不弃啊。孔子刚才说的那句话，他是不弃的君子，意思是什么呢？他从来也不把自己限量到一个我就是做这个材料啊，我自己就是这个材料，他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是唯理性的，我是唯感性的，我是唯敬虔的，我是唯神秘的，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恢宏的、贯通的啊，通文不得了的、通的不得了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融会贯通的啊，他是常常有不停的一种领受灵感的人。最终啊，他是无冕之王，他是无冕之王，就是他不是自己靠着权柄、靠着权威、靠着什么遗传、靠着什么家族的势力，不是靠这个，不是靠着这样世俗的东西。他是一种无冕之王，就是靠着他灵性的影响力，最终让人心悦诚服的去形成一个合一一个团队。这样的人是灵性美好，虽然罪给我们玷污了，但是依然我们要在这几个方面追求灵性美好。他不是强求的，不是强权的啊，不是靠着这个威逼利诱的，不是这样，他是个无冕之王。所以反省和突破，我们大家小组记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你对灵性有何误解？灵性的误解就是把灵性框在一些属灵的恩赐、一些属灵的话语啊、一些属灵的追求、一些美好的品德、一些遵守律法，不是这样，它不仅仅是这样，它要超过这些东西。第二，就是你的灵性有哪些方面的欠缺？在这几个方面，你有哪些方面欠缺？你是契合能力不够，你是辨别能力不够啊，你是通融能力不够啊，你还是影响力不够等等。再有一点，如何突破？你如何突破？你祷告，你现在在谈祷告就可以了。接下来如何理解以下的经文？以下的经文有三句经文给大家作为你们小组的探讨的经文。创世纪六章三节很重要，它是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里边反映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的灵堕落以后的话，原来神的灵还可以跟我们有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的灵要跟我们进一步分开。那个时候神的灵还可以怜悯我们，还可以进入我们，影响我们，但是神跟我们分开，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历史的一个事件。约伯记十七章一节谈到，他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的灵如果偎依在神的灵里面，就好像一壶水偎在炉子里面的话，这个水很可能永远不凉。但是当神的灵跟我们分开以后的话，我们灵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一种，在我们那几点当中还没有列的一个东西，就是灵的耗损。这个心灵的意思就是Rua， 就是这个灵的意思。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的啊空调的空气压缩机一样，那个氟利昂一样，这个空调用了相当多长的时间的话，氟利昂就会挥发掉，就慢慢它就不制冷不工作了。所以就好像要往里添加，就好像我们人跟神脱离以后的话，我们灵似乎缺少了一种后备，慢慢蒸发到程度，我们就衰老就死亡，这个灵最后一口气吐出去以后，我们就死了。你看到了吗？灵就不具备永恒性了。最后一个经节启示录啊，这样谈到了，他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等等。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东西啊，这里边有很深的东西，我今天都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思考当中，就是从神那出来的圣啊，我们说我们的灵当中有一个圣啊，有一个活，有一个寒。那么在这里边，突然间还有一个污秽的灵，还有灵的出现另一个源头，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当跟神分开以后，很可能就暴露在另一种灵的包围之中，灵的影响之下。所以神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了。活在真理里非常重要了。那现在这样的灵呢，存在不存在呢？我们说当然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保持在圣灵里，保持人的分别为圣啊，这就是神特别强调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我们被罪玷污了以后，我们再被邪灵影响，最后再被邪灵进入掌控，那就很惨了。你看了吗？我们犯罪以后与神的灵隔绝，然后我们犯罪以后可能偎依在、孕育在邪的灵当中，然后我们最终再被邪的灵侵入，那我们就怎么样呢？一发不如一发了。啊，我们就非常每况愈下。所以感谢主，神还保守着很多的普遍的恩惠，保守着很多人，不是邪灵想进入就进入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还在神的保守当中。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分享啊，今天的信息到这儿，我们祷告。